现实生活中同修刚刚预定了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票，第二天就梦到梦境中阿弥陀佛对同修开始说，你要好好抓住这次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缘，以及前期去普陀山的机缘，找回自己的佛性。现实生活中同修是先预定了去普陀山礼佛，然后紧接着参加恩师的香港法会，请师父慈悲开示。
菩萨怎么讲的？
阿弥陀佛对同修说，你要好好抓住去普陀山的机缘，好好的找回自己的佛性，同时给同修开示了四句偈子，但是同修说自己业障深重，记不清偈子的具体内容吗？
啊，这个没什么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不管是拜哪个啊，这个山呐、灵山呐、也好，拜什么，实际上都是你的缘分。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应该啊，拥有一种好的心态，那就是对社会上一切。啊，一些烦的事情啊，我们都要有个思想准备，因为你把佛性老藏好，经常藏在心中，你今天去拜山也好，对不对啊？拜菩萨也好，实际上你就是把菩萨藏在心中，你只要经常把菩萨藏在心中，你就魔就不容易进来嘛。所以经常让我们就是要经常要这个参加一些法会啦，多读一些白话佛法了，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在加强你心中的这个灵山的位置，让你永远不要忘记你心灵啊，就是一座宝山，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要宝山神咒啊？宝山是功德宝山呀，有心中有佛的人，心中就有功德，你明白了吗？
好的，那同修是不是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呢？
要看他有没有功德的。
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同修，那个弥勒佛菩萨给他慈悲开示了一下，师傅啊，听到吗？
听到。你看现在
啊，我给大家
你看现在普度众生啊，菩萨都下来救我们了，看见吗？
对呀、
啊、
对呀、
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学佛修心用妙法，开心开悟智慧法，犹如竹节节节高，开心开悟全由他。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大家都知道我笑看天下事，大度能容天下事，慈言笑看世间人。学佛修心是法喜的事情，每一天都是一个提高一个进步，要快乐学佛，学得精彩。你们看你们的师父讲佛法的时候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都是精华，告诉你们，你们的师父讲的都是天上大菩萨开会讨论之后，你师父才讲给你们听的。你们真的有福气呀、啊！在这个人间，其实你们就是一个人间净土一样的，天上的极乐世界也是天天讲法，大菩萨宣讲。你们在人间，你们的师父就是人间的大菩萨，为众生宣讲佛法，好比天上的极乐世界一样啊！你们真有福气啊，你们要对你们师父珍惜一点。这场法会你们知道，你们师父的手又被抓伤了，真的太心疼了。你们这些人就管自己加持自己好，也要想想你们的师父啊，真的不容易，为了弘法跑了大半个地球，末了受了一身伤，背了一身业回家。你们要爱你们的师父啊，师父多难得啊。为了众生受尽疾苦从不喊累，他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要好好珍惜。估计这个开示你们师父看过之后不能让发出去，但是我们真的珍惜台长的身体，你太累了，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受伤了。这个就给你们师父看看吧。我再给大家开示一下，大家要爱你们的师父，他是你们的父亲一样，深深的爱着众生，不怕辛苦劳苦奔走弘法度众，你们要珍惜。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你们要加紧时间念经，不要贪玩，时间都是自己的，过了也就没有了。不要老觉得念经是给庙里和尚和老人准备的，人人都想平安，人人都想平平安安无病无灾。那么念经学佛的基础是一个学佛人必须会的步骤，今天你懒了不爱念经了就断掉了，可惜吧。 刚刚要见效就停了，好比刚刚烧好的水就不烧了，这不行的，要珍惜时间，末法时期天时特别快，人人都想求得菩萨保佑，但是菩萨可以帮你，可你的诚意在哪里呢？不念经就等着菩萨加持，就好比不做饭就等着吃现成的啦，什么都需要过程，学佛也是一样，缺少一步都不行。今天你不爱念经，100个理由，明天你想求菩萨保佑了，把头磕破，但是效果呢？临时抱佛脚，等来的就是前世的善果。如果前世没有善果，那么把头磕破也是无济于事。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好好念经消业道。任何一个菩萨都是从念经消业才修成正果的，没有列过此步骤直接上天的，所以切记，一切缘起都是因缘，你们成佛的一个考核就是业道大小，所以再怎么难念经，忍忍咬咬牙也要坚持念到最后，开开心心超度有缘众生，这才是你来人间最伟大的意义。菩萨看着你们都开心，因为你们不但救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这才是一个佛子应该做的事情。大家加油，师傅。读完了，师傅。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最近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菩萨呢，他也着急啊，他也看了这个天时比较紧嘛，人呢又是大家都在懈怠。所以菩萨呢就尽量尽自己的力量下来救我们啊，如果没有这个好的法门的话，大家可能菩萨就算在某一个人身上讲，也不可能让这么多人都知道都听到的，对不对啊？现在你看看，我们一讲菩萨的话，马上全世界1000万人至少知道，说不定1000万人知道之后传出去几千万人知道呢，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快得不得了。所以呢要珍惜啊，弥勒佛呢真的是很好的菩萨，师父很爱他，他真的是师父有时候在比较艰苦的时候，心里啊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他啊，这个人间是假的，他经常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人间是假的啊，不要太执着，人间太是假的，你就是救人都不能执着啊。那菩萨跟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救人，你救不了，你也不能执着，因为他是你妈是你爸，因为缘分不到啊，没有办法的啊，只能随缘度众啊，啊，对不对啊？啊，
对啊，
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嗯，
啊，
好，谢谢。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听，像你们这个男孩子。啊，上辈子算有修，这辈子才会投男孩子，所以更要不要辜负自己的慧命，要一世修成啊，否则的话你们真的很可怜的。师父跟你说了，我有一次下去跟地藏王菩萨和一个观世音菩萨一起下去，我站在后面，那些鬼啊恶鬼啊，一看见地藏王菩萨吓得嘞，看见观世音菩萨都跪在他面前拉住他的脚，菩萨救我，菩萨救我，观世音菩萨一动不动啊，然后我往观世音菩萨脸上一看，眼泪一刷刷就往下流。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在人间他没干好事啊，啊，你听得懂吗？地藏王菩萨在救他们，但是同时也在管他们，教育他们，观世音菩萨慈悲心心疼他们。所以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样懂得做菩萨，怎么样懂得在人间千万不能做坏事。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点点坏事，你对自己的长辈不孝顺，对别人的长辈不孝顺，对师父不尊重的话，你都是有业障的。所以千万千万要如履薄冰的修行啊，小弟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了，师父。
啊，
好的，
你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啊，喂，师傅
啊，你说吧。
啊，师傅啊，开始一下这句话：任何一个菩萨都是从念经消业才修成正果的，没有略过此步骤直接上天的。师傅啊，你开始一下这句话。
这就是告诉你们一句话，不念经上不了天的。所以很多人说我做、很多人说我做好人好了，我多做好事好了，我也能上天，上不了的，可能吧？不可能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哎，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好的，好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说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
听得见，讲。啊，师傅，给师傅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有位同修呢，很发心，他帮助同修设佛台。他年前呢，帮助一个同修设佛台之后呢，他把那个当天设佛台功德呢，转给他的先生，还有他那个不信佛的哥哥。结果呢，他就背了业，然后他就上香的时候接到菩萨开示。我想分享给大家，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
观世音菩萨开示是这样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好孩子，你把今天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给你的先生和哥哥，今天的功德很大，今天你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精进修行不辱师命，是你们修行路上的明灯，多看白话佛法，多听录音，是你们学佛的导师，是观世音菩萨开示的。然后观地菩萨也慈悲开示了，观地菩萨慈悲开示，弟子有所不知，你把你今天所设佛台50%的功德各转送别人，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你家哥哥受之有愧，我观地菩萨心生不满，你家嫂嫂心诽谤心灵法门，我们护法着实不满，看在弟子薄面暂且不说，你为此会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事念诵礼佛49遍，再为自己烧送29张小房子，消除你所悲之业。我观地菩萨是心疼弟子，所以给弟子提示，自己业障缠身，还要去帮你家哥哥。菩萨慈悲，他不与人表。我观地菩萨看不下去，有缘之人可以帮，造业者、诽谤者均不帮。你不要为自己而活，你是带有使命来到人间助你师父的，要保全自己，才能帮助你师父。就是观地菩萨慈悲开示，然后南京菩萨也慈悲开示，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弟子莫哭，观地菩萨是慈悲弟子，弟子莫要难过，以后切记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若想保全他们，只有让他修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都是南京菩萨的开示。然后太岁菩萨也慈悲开示了，太岁菩萨慈悲开示，最近弟子所受痛苦，太岁都看在眼里，唯有保佑弟子一家平安。年关将近，新任太岁就将坐殿，弟子今年冲太岁，弟子可以每天跪拜诸佛菩萨，祈求太岁保佑平安。新任太岁也是刚正不阿之人，嫉恶如仇，弟子要多念经，求心行，广度有缘，就可以化解一切灾难。师父啊，这是一个师兄，他设佛台之后背了业，然后诸位菩萨给他们开示。
对啊，
真的是每位菩萨个性不一样，开示都有所不同。
那当然了，你看师父也是的，我有时候嫉恶如仇的，有些人、有些人不想改，你就只能把他放掉，你不放掉再伤害自己啊、你拿着他的缺点整天在伤害自己啊，他都不珍惜你师父，你珍惜他。
对的，
你现在师父要为了全世界1000万人，我不能老为着他，
对，师父为我们弟子付出太多了，也现在师父求你要保佑好自己。
对啊，有些
人
真的，有些人根本不配，我告诉你，叫我师父都不配，我都不要。真的知道来出要死的，就知道自己。你珍惜师父，你为什么不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啊？
对的，我们一定要听师傅好好改自己的毛病。师傅，那我针对这边开始，我想问几个问题。
讲吧。
观世音菩萨说，你把今天所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给你家哥哥和先生，今天的功德很大，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他们问这个设佛台的功德、能求多大的事情呢？这种一般设一个佛台。
这就本身问这个问题就叫贪。这什么问题啊？功德，这功德你完全用心在设佛台，你就是有智慧之人。那你有智慧之人，你毕竟会得到菩萨的庇佑。那么至于功德多少，跟你自己本身的能量和你自己本身的根基也有关系。
放心。
你如果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菩萨同样往你身上增加能量。 我举个简单例子，菩萨是太阳。
菩萨是太阳。
你是你这块地方，你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得见太阳。
看得见太阳。
那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能量场，那么你接受的菩萨的能量就大。如果你家里就这么个小窗户，那你只能接受，你设一个佛台，也就是接受一个窗户这么大的菩萨的能量。
哦，明白了，师傅，就像普太阳一样，是普照之光，就看我们是干净不干净了，就看我们心灵是否能够接受菩萨这种光芒。
对
呀、
啊，你能接受多少？
啊、
嗯，
哦，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同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帮助佛友设了佛台，然后把功德呢求了所求的事情，比如说求了消业障或者求了自己想求的事情，结果呢这被设佛台的师兄呢以后呢不好供菩萨了，或者呢不好好修了。那么对那个帮助设佛台的同修有影响吗？这个
有啊，
有啊，
当然
有什么影响？是
有什么影响？
背业吗？还是
你背业啊？你为什么不看好他？你为什么把其他的事情不做好，你再就来不及帮他设佛台啊？
设佛台啊？
嗯，
听不懂啊？
就设佛台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把他这个人了解清楚，然后设佛台之后好好的指导他，
对呀、
啊，好好的修引导他。
对
呀、
啊，你不是说发广告啊？发一个发一个的。
嗯。
你就是要用心的，对不对啊？
啊、嗯，对了，对对对，关键还是要用心，做人真的是要靠用心的，一点点引导。
嗯
嗯，那师傅，那个观地菩萨开始说。你把功德各占50%，转送给别人。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你家哥哥受之有愧。那如何理解这个受之有愧和那个应受范畴之内呢？这个
受之有愧就是他哥哥修的不好，而且嘴巴里肯定绑过佛的。
他家嫂子，他嫂子绑佛，他哥哥不信，他就把功德转给他哥哥
了。好了，
好了。
这不是他自己报背业啊、
嗯、
嫂子跟哥哥都是这个样子、
嗯、
你不是自立啊，明明知道他两个人会绑佛的，明明知道他们两个人业障这么深重了，你硬给他说他以后不拜怎么办呢？
不拜怎么办呢？
哦，他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以后如果有家人不信佛，他也不念经，
坚决不能设的，
不转功德可不可以转给他们呢？
你转功德吗？你自己帮他背呀、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
哦？
他欠人家外面10万，
嗯、
你替他还了1万、
嗯，
那些债主子知道他还不出来，就来问你要另外的9万。
要9万。
不一样、
啊哦。明白了，师傅。
好了。
嗯，好。那师傅，那我们如果要是想帮助家人，嗯，一般情况我们转功德会背业的话，那如果我们想帮助他，怎么样可以祈求让自己少避免背业，或者是
没有
的、
没办法的。你要是能祈求，我也能祈求了。我全世界10000000人，我帮人家背，
嗯，
我祈求过什么、
嗯？
没什么祈求，只有靠自己无尽无量的功德来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没办法，帮人家背业，你也得消。你要做更大的功德，
做更大的功德，
你来消掉你自己帮人家背的业，就是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师傅，那只能是说拼命的努力了，拼命的修
了。对了，我不是在拼命的，
师傅，你太拼命了。我们每次想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会流泪的。有时候做梦的梦见师傅，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很瘦。我呢，有一次跟师傅在一起帮师傅按摩的时候，瘦的腿我感觉连我的胳膊粗都没有。我想想都早上起来上山的时候流泪的，难受的。
很细呀、啊，
你太瘦了。
对呀、
啊，
太瘦了。
嗯、
对呀、
啊，太瘦了。我知道你心脏也不好。你有一次在做节目，梦见你做这节目的时候，突然心脏有问题，然后师母还不让我们告诉其他人。我真的是有时候想想真的很难受。
是啊。
想想我们的父母，如果师傅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舍得让他这样受苦吗？
肯定的。
操心吗？真的
肯定不可能。
很难受的。
叫他帮人，叫人家。
对
呀、啊。你知道帮人家看图灯耗多少能量啊？你以为啊？
对。
不付出的。这种不是说人能做得到的，我告诉你。你去看看一个气功师好了，你叫他发点功给你，你看他肯不肯？
看他肯不肯？
嗯，
明白吗？
我们知道。
嗯。
师傅，我记得问，南京菩萨慈悲开示说，以后切记，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如果想保全他们，只有让他修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 这个师傅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放生可以代替转功德呢？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放生比转功德要少背一些业障呢？
那当然了，财师法师无畏师嘛，那就是你就帮他少背点业了，你就直接把这个放生的功德给他了嘛，他就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啊，明白了吗？
哦，那我们知道了，以后还是要多放生。
有个同修啊，就是梦到妈祖菩萨穿着大红色的衣裙，古时候就是他说那妈祖菩萨就是古时候妇人发髻装扮，他在梦中就是这样，他在梦中是这样说：台湾是个宝地，佛教徒众多，亦有星云大师等天上乘愿而来的菩萨弘法度众。台湾佛教法门比较多，心灵法门的灵验我也不用再做开示了，信众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师父的来历自然是不用再说，是天上的菩萨。在家居士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我认为也要多多鼓励大家，心灵法门的佛友学佛还是很精进的，但是需要注意，有些人容易修偏，不圆融，很执着，你师父智慧已经达到圆满，那么在理解他的开示和白话佛法时就不能偏，不要天天把我师父说的这个我师父说的那个挂在嘴边，应该用佛法的圆融和包量去处理生活与修行中的事情，不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师父搬出来，圆满的智慧才能达到圆满的修行。你可曾遇到你师父对同一件事情有过不同的开示，这可不是矛与盾的关系，就让你拿这句话与那句话较量，而是分不同的情况的。如果你还认为那是一种矛盾，只能够说明你的智慧不够。弟子又问妈祖菩萨如何获得圆满的智慧，妈祖菩萨回答：靠修，如同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走的路长了，面对的问题多了，处理多了，自然经验就丰富了。修心不是靠走捷径，它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另外佛法中强调一门精进非常重要，这不是对其他法门的否定，而是一条专修之道，师父不同，师父教授的方法也不同，但殊途同归，目标一致就可以了。卢台长是一位明理豁达、慈悲智慧的师父，在这一点上他看得很透彻，他从不评论其他法门做法如何，只是默默地坚持自己应该做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天上的菩萨看得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尊重他、心疼他，能来助缘心灵法门之时，我一定助缘。弟子接着问妈祖菩萨如何看待诽谤误解，妈祖菩萨开示：正的就是正的，正邪不两立，该护法时必定要护法，但终究要看你们怎样去做，报我有如何，道心要坚定，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最妙。弟子不解，问妈祖菩萨：可是诽谤会断他人的慧命呀，又该如何？妈祖菩萨答：你要知道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弟子又问妈祖菩萨：您的智慧很高，您说的可是佛法？妈祖菩萨笑说：我知你之意，不必区分，我在天上亦每日勤修参悟佛法。师父，妈祖菩萨梦中再次提到了师父的来历，也提到了天上的菩萨对师父的所思所行都是有目共睹。请问师父，这个梦境完全是妈祖菩萨开示的吗？
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了，是他讲的。
哦，看到妈祖菩萨了，哎呀，那师父啊，妈祖菩萨梦中演化。
他很多人说妈祖菩萨很像观世音菩萨。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父啊，那妈祖菩萨梦中点化同修，首先提到了台湾，并且提到了心灵法门助缘，来心灵法门助缘一事。这个梦境是不是因为台湾法会在即，妈祖菩萨也会前来助缘呢？师父。
是啊，肯定的。 他现在妈祖菩萨说，就是说台湾的缘分还不够，因为很多的台湾的同胞啊，他们就是修的比较都是杂，就是他们主要呢就是啊相信那些啊什么佛神鬼啊，他全部都相信，他们又不是专修佛法，你明白吗？啊，他也提到了那个很多的大法师啊，他也是，所以这个我都跟你们讲过的，哪几位法师是上面下来，我都跟你们讲过的，啊，
是的，
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作用不一样，每一个时期的法门不一样，救度的众生也不一样，对不对？就像一张报纸，它的受众群不一样。读者群不一样，
对对对，
年龄层次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张报纸能够老少皆宜，很难的。现在的年轻人看传媒，他不看报纸了，他现在看网上了，对于新闻，对不对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所以有些东西，这个东西与时俱进啊，有些东西都是靠着我们不断的在进步，与时俱进才能成功的，明白吗？
啊，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就是说妈祖开示，菩萨开示，圆满的智慧达到圆满的修行，并且特别提到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不要天天把师父说的这样说的那样挂在嘴边去相互较量，在我们学佛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请师父对此慈悲开示一下，帮助我们在学佛过程中能善用妙法而不是僵化呢？
有啊，有的人就拿住师父很多的开示，经常广播里也有很多人不是打进电话就问嘛，师父啊，你说的这句话和那句话不是有矛盾吗？这境界不一样。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无我啊，无我是境界。那么师父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啊？叫我们要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要慈悲啊？哎，你这个就是慈悲的话，你还是一个我自在了。那到了无我的时候，那我都没有，你慈悲怎么？其实这是不同的时候的境界，你明白吗？就是你、同样一个举个简单例子，你在用自己有我的时候，你是在初修阶段，你是在做善德做功德，等到你修到菩萨的时候，哪有我啊？菩萨不管做什么慈悲事情，他都不是为我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他全部是为众生了。那你现在很多人求菩萨保佑自己家里好，孩子好，工作好，身体好，那不是还是为自己吗？那么难道菩萨就不鼓励你了吗？你当然磕头念经把自己求好也好啊，那当然你是先求自己以后再求到众生嘛，再帮众生求，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跪着求众生的啦？
是的，是的，
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的对啊，真的，我们就是学佛，就是自己好了，千万不要只想着自己，一定要度你的家人、亲人、朋友啊，度有缘众生啊，你这样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师傅。
嗯，刚刚妈祖菩萨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因为他人家问到一个人说啊，现在被人家诽谤，诽谤之后是不是断人慧命吗？你知道妈祖菩萨这个智慧不得了了。他说什么话？
对对对，
他说的这句话非常哲理。他有就是告诉你，你看看心灵法门也是的。人家诽谤的话，你说说看，你们修不啦？就被人家讲几句，被人家讲几句就转过去的，还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功德不够啊，还是他的自己的缘分不足啊，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断人慧命啊，断人慧命，但是断了那些本来慧命就不足的人的慧命。而不是断了慧命很强的人的，很强人的慧命，人家照样修，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啊，不就是道理吗？
就是随他怎么说，
妈祖菩萨，
师傅那，
妈祖菩萨，
那就是如何理解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什么叫劫量？
劫量嘛，很简单了，这个还不懂啊？就是有个量变的，比方说这个人慧命非常非常大，他的基础非常非常好，学佛非常基础非常好，这个人叫劫量，就是大呀。大劫量的话就是劫流嘛，大劫量啊，就是说这个人哎呀太明理了，太有悟性了。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小开悟，一个是大开悟，这叫劫量呀。大开悟的人嘛大劫量啊，小开悟的人小劫量啊，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难怪妈祖菩萨说，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
啊，对呀、啊。你说，你说看了篇文章就不修的，你这种人有慧命不啦？
嗯，不可能，不可能。
好的东西不是被人家说走的，好的东西是靠自己来悟性来理解的。
对。
你看看有多少人说读什么博士啊？读博士，大学毕业嘛好了，但是你看看多少博士读出来的，人家有，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家知道读书，读出博士出来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的。
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是的。哎、那师傅啊，就是妈祖菩萨在开始我们面对他人诽谤误解时，以无我之心对待最妙，但是在面对他人对心灵法门或师父不理解时，我们很难做到不难过，因为我们觉得是对正法的诽谤会断然慧命。请问师父慈悲开示，作为学佛人，作为弟子，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点呢？师父
有什么好看的？别人是别人看，你归你看嘛，你就好好学嘛就好、
嗯、
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事情没什么好看的、
哦、
这个事情自己修心啊，又不是为别人的，对不对呀、啊？举个简单例子、
嗯、
很多人不喜欢吃酸奶、嗯、对不对啊、嗯、那很多人说酸奶吃了就有营养丰富，很多人一吃这个、
嗯、
这个叫奶啊，酸的嘞早就扔掉了、嗯、道理都是一样的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法，每个人的理解，所以能够啊高层次的理解，这个人就高层次的修为，低层次的理解、
嗯、
那么低层次的修为，你也不可能用高层次的修为去跟低层次的修为去打架，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嗯，那师傅，我们碰到诽谤时，我们如何拿捏护法的尺度呢？我们
很简单，他不好就得讲啊，对不对、啊？不要跟他吵，讲道理，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多学呀、啊，很多人就是。碰到事情又被人家说了瘪掉了，又没有道理可以讲、
嗯、
你要好好的学的佛法，这个东西是越变越明的、
嗯、
心中明心见性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那师父啊，就是刚才马祖菩萨他不是说的是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师父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无我有你不啦？谁诽谤你啦？诽谤你们因为你去接受他们，因为你呀、啊、你是有我呀，有我的话你才会接待啊、
嗯、
如果人家诽谤你的话，你没有我，他骂谁啊、
嗯、
现在人家诽谤的话，师父没我的呀，他诽谤嘛，他就是诽谤佛法呀，啊，我又不是我自己，
是的是的是的，
我弘扬的是佛法，没有我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弘扬佛法，他要是诽谤佛法、
嗯、
他自己造业，就是这样了。
嗯，
你如果有我了，那么他就攻击你了；你没有自己了，那他就是诽谤佛法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是这样，师傅，
明白了吗？
那明白了。那师傅啊，不就是菩萨们的性格各异，在我们学佛中，有些菩萨就要求我们更加严格，而妈祖菩萨开示，在家居行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也要多多鼓励大家。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菩萨性格不同，法门不同，要求的程度也不一样，他们作为领航者，会对我们学佛修行有不同的影响力吗？
他们是护法，大护法，他们也不是完全、
嗯、
因为我们心灵法门是归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啊，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心灵法门应该是归属于那个西方三圣的啊，我们用啊，而且我们最精彩的就是我们运用了禅学、禅宗来指导人生、
哦、
我们利用了净土宗、
嗯、
学会了净土宗来让自己啊修出世法、
嗯、
所以这个心灵法门就是好呀、
嗯、
就这个道理。
哦，明白了。那师父啊，就说妈祖菩萨他说修心不要靠走捷，修心不是靠走捷径，他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师父，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缺乏定力，例如在学佛上急功近利，磕几个头念几天经就指望有多大的改变，做功德也是，听说做义工功德大都抢着做，甚至产生矛盾和纠纷，为了渡人而渡人，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和初衷， 针对这类情况，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如何增加自己的定力呢？
戒呀、啊，戒定慧啊，没有戒律哪来定律啊？
嗯嗯。
啊，戒啊，守戒啊，不该讲的不要讲，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做的不要做，不该想的不要想。有了定、有了这个戒律才会有定的下来，否则哪来的定啊、你什么看见这个也要看见那个也要、啊，你这个已经定下来的话，你要定力的话你必须守戒，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懂得学佛人什么都不要啊，那你就定得下来了，人家都要你不要，你不是定下来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能再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不是有些佛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仗着师傅不同的开示而各抒己见，将师傅的开示和白话佛法理解偏了，却浑然不知，抱着师傅的某一句话，忽略了当时开示的情景，形成了自我执着的认知。那针对这类情况，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师傅，
没有，不要执着呀。
嗯、
不要执着最重要，别人说的都要听、听进去之后过滤一下，好的留着、不好的就把它扔掉嘛，好了。所以学佛人没有智慧学不好佛的，任何执着之相啊、任何人执着啊，就是不卖账、啊，我就是这样学的，这种人一辈子学不好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真的妈祖菩萨这次特别祝愿台湾台湾法会，台湾万人小巨蛋万人法会，真的很感恩妈祖菩萨作为我们心灵法门的护法，为我们扶持啊，师傅、
很不容易的。明白吗？
师傅您师傅啊、您法会回来之后听着您有先例，真的是。
哎，你讲吧、没关系。
好的师傅，我再问好。
啊，师傅啊，那个同修上香突然看到妈祖菩萨来了，给他意念，他记了下来。请师傅开示一下，我再念一下。
嗯。
现在海上的灾难越来越多，非常频繁，不是人们可以想到的。人们如果再不戒杀、放生、食素的话，恐怕未来你们真的不可预见。一个海上龙卷风可以死多少人？一个突然的海难可以死多少人？都是前世和杀业与今生的果报啊！不要贪嘴馋啦，以为吃点也没什么，但是不知道后果是什么。身体不好了，有劫了，你们都不会想到是杀业带来的果报吧？真的应该好好忏悔了，不要再吃活物了，果报来时就傻眼了。大家现在都跟好台长学佛念经，一定要有决心断除杀念，连意念都不可以有，要真的放下，不要再念了，再贪了，好好修，多多做法门的弘法人，帮助你们的台长好好弘法，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不要不懂装懂，充当学佛人，你们一定要明白啊，误导别人也是一个大业障啊。所以你们的师父要在新加坡法会上教你们怎么度人，你们真的有福气啦。希望众位佛弟子们能够多多去护持你们的师父，台长的法会亲临现场，你们不吃亏，你们得到大便宜了，功德大的连身上陈年老病可能都会好，你们要珍惜呀，因为台长毕竟是肉身，法会的机缘也不多呀，现在有就要紧紧跟随，不要再借口一大堆，耽误了你们的慧根，你们要珍惜呀，都好好修，将来我们天上相会，这一世你们一定要修成正果，这是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对你们的期盼呀，谢谢大家，请师父开示。
妈祖菩萨。谢谢大家是你讲的吧，不是妈祖讲的吧。因为这个谢谢大家一讲的话就不是妈祖讲的，
是那应该是我讲的。
我就跟你讲，他至少妈祖菩萨他知道我要在法会上教人家怎么度人，
是
他已经提早知道了嘛，我有意念的嘛，因为我去年也是教大家在法会上学会怎么样 啊渡人，渡人人家问的问题怎么讲，怎么来解决，所以要也而且这次还要让大家来提这些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经常渡人的人才能参加啊，不是常渡人的人，你又不出去渡人，你参加干嘛啊？对不对啊？这实际上渡人就是一种妙法，妙法就是能够让人家觉悟，能够开悟，其实上就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呀、啊，对不对啊？
嗯
啊，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在心理学上就是心理按摩啊，心理按摩，人家说身体按摩，但是心理也有按摩的。然后你的心怎么会平下来的？你的心就是因为靠着对事物的感官、感应和感觉啊，
是
这三感来达到你自己心里的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平定感。所以啊，这个寂静啊，也就是一种按摩。实际上，寂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穿了，我才平静。我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心很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是，
明白吗？是这个样子。
明白。
啊，没有定，所以有的人其实已经查出来癌症了，但是医生跟他说：“你放心好了，你这种病好的人太多了。
嗯”是是。
我们看你现在这个病不算太严重的，
嗯，
对不对啊？那么他心里有得到安摩了嘛？心里有安慰了，然后呢，他就有信心了。有信心它就会产生正能量的细胞源，那么就会克服那些不好的癌细胞源，实际上这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胜利啊，真的，你们不要看了，今后将来末法时期的人不要以为啊，这个精神胜利法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精神胜利之后，他会觉得他非常的一种满足，一种成功感啊，一种啊能够让自己超越自我的一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精神上比物质上不知道要重多少。到了再科技发展的时候，物质已经不成为一种物质了。你比方说现在家里有电视机，谁会去看呢？
是是，
你看看这家里电视机啊，真的，
嗯，
没人看的。现在还看电视剧、连续剧的人，真的傻的了。你这个电脑板上随便看的。
是
想要看什么就你一进电脑，你不就是进入个世界了吗？另外一个世界了吗？
对，
所以这种物质到了慢慢的就会颓废，都会变灭亡，而精神它是永存的，所以在末法时期的人们更注意精神上的一种啊安慰，精神上的一种愉悦，精神上的一种快乐和精神上的一种啊对人家的啊所拥有的那种啊我们说能量体，那么说正能量体和负能量体，你给人家带来负能量体，就是你整天说坏话啦，让人家痛苦啦，你带来这种正能量体的，就是整天的对人家好啊，帮助让人家感觉到温暖呐、啊。负能量嘛，就是整天让人家不开心呀，烦恼呀。
明白了，白了
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妈祖菩萨开示，不要不懂装懂，充当学佛人。你们一定要明白啊，误导别人也是一个大业障啊。
对啊，
现在大家弘法度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知识和认知有限，有时候也会讲错，造成对别人的误导。请问师父，我们度人中如何才能做到如理如法呢？
你看看妈祖多有这个般若智慧，你看他这几句话讲得多深刻，表面上像白话佛法一样，实际上他说你们自己没有完全学好，还有自己的认知，他很客气，实际上认知是什么、
嗯、
自己的错误的执着呀。
嗯
啊，学佛学到后来会执着的，搞不清楚，以为自己很懂的，你又没人指导，然后他自己以为这是对的，
是，
然后就去不停的去批评人家，说人家这个不对，跟他不对了吗，就说人家不对，那不就是有业障啊。
是，
好了，就这个意思。
感恩师父。那师父啊，妈祖菩萨开示，大家现在都跟好台长学佛念经，一定要决心断除杀念，连意念都不可以有。请问师父，意念里有杀念会有什么果报啊？
也会有果报的呀。我问你啊，你要是心里老想到我把他杀了、
嗯、
你说有没有罪孽？犯了阴罪了。
有
犯了阴罪了呀。
有的，师父。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表面上不讲、嗯、背后经常讲，这人死死掉算了。你说你这个人善良不善良？
是是，
对不对啊？
是是是，
啊， 你想想看，这个罪孽重不重？知道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当你知道了这个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背后在阴你的时候，你多恨，这就是他的报应啊！
再问一个，有个同修啊，他就说梦到了观世音菩萨，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他就这样说，就是问菩萨和菩萨说，就是现在的人啊，为名为利为钱，不知道如何得财，也不知道如何用财。他问菩萨，能否请来财神菩萨给我们做一个开示啊？观世音菩萨慈悲的说，好的。观世音菩萨说了两个字，财神。突然出现一尊像护法一样怒目圆睁的财神菩萨说，我已经恭候多时了。那位同修说，您是哪位菩萨呀？财神菩萨说，我是赵公明。嗯，这位同修说，那请菩萨给我们的钱财做个开示吧。赵公明菩萨财神开示如下。
你等等，
他是这样说。
你等等，你嘴巴离话筒远一点，有点破音。
好的。
讲吧。
财神菩萨开示如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乃福祸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万法之源。钱正用，没钱善用；有钱善用，有钱没钱都要正用。钱乃祸福之根苗，取之有道，用之有法。前夕前夕，用之度夕。我补充一下，这个夕呢，就是那种古文的那种哈的意思，就是钱啊钱啊，用之就是个前夕，是这种。他知道前夕前夕，用之度夕。前夕前夕，呜呼哀哉。前夕前夕，无你何妨。前夕前夕，有你何妨。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前夕用夕，甚夕爱惜，如理如法，方可为治。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有我无我，但求何妨？取我用，取我用我，但为苍生。人间大道，钱乃外缘，但当笑我，时时自省。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师傅，就是这些话。
赵公明，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
是啊，师傅啊，那我有弟子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财神菩萨开始说，钱乃祸福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法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师傅，
这还不懂啊？前面几个字你理解不啦？前面几句。
他钱乃祸福之根。
你应该把你今天的话筒开得再轻一点点，就是在讲话的那个，因为有点点破音今天。
好的，我把话筒离得稍微远一点。可以了吗，师傅？现在。
可以。
好的。
呜呼哀哉呢，是一个感叹词。
是啊。
就是在，然后呢？身外之物他就知道，对不对啊？用完了不是你的，钱赚来的也不是你的，用完了也不是你的，对不对、啊？这个
他说，
还有一句什么？还有一句，
他说身乃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身乃万法之源，
身外之物，因为钱它不能作为一个法力，作为一个鉴定你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这个。这个法身的一个基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钱乃身外之物，但是呢身呢为啊怎么讲呢，后面那个字
身乃万法之源，源是源头的源，
这样你想一想，身体才是你万法的源泉的，不是钱是源泉。现在人把钱当成万能的，好了。
是，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开始。那财神菩萨又开始说，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我们理解。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又说了一句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理解呢，师傅？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想用的时候就赚一点，你不想用的话嘛就没了，是不是？你说你一辈子人钱赚得完不啦？
赚不完。
你今天就是李嘉诚。 你钱赚完了，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你现在比尔盖茨，你现在比尔盖茨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不啦？
都赚不完，赚不完。
好了，
真的是
这么简单。
哦，那师傅，我们学佛人对钱财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有则用之，
嗯，
无则不用，这是师傅讲的。
好的，有则用之，无则不用，好、嗯、
对不对啊？一切随缘、
哎、
啊，钱乃身外之物啊，不必看重，这师傅讲的，重情重义那才为人，重德重相啊，这个人，比方说重德啊，重道德，这个人啊，才会精神上，我们说才会菩萨，才会佛。一个人如果你连道德不没有重视，却整天去重视自己的钱财，你这个人被世人耻笑。你看自古以来有钱的人，人家都要笑他的。你看傻的不得了，这个人实际上有钱的孩子生出来都是大肚二雕啊，傻傻的、啊、
是的是的。那师傅您开始一下，他说了一个人间大道，钱乃外缘，但当笑我，时时自省。这句话他说但当笑我，笑是效果的笑，时时自省，是不是赵公明菩萨以自己为榜样，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是这样吗师父？
笑我啊，我自己的我
啊。笑是不是笑话的笑，就是效果的笑。
我呢、
就是、笑
我怎么写的了？我
是我，你我他的我。
但
当笑我。
但方是什么了？怎么写的了？
但当，但是的但，当下的当，但当笑我。
啊，担当笑话，对对对，就是要看看赵公明，他有历史的嘛，赵。
嗯，对。
他现在菩萨了，人家大菩萨了，嗯。
大菩萨了
啊！
哦、
大菩萨了。
嗯，那师傅，哎呀，赵公明菩萨多次用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我也查了，“呜呼哀哉”是感叹、悲叹的意思。
我不是跟你讲了，我跟你说，“呜哀哉”就是，哎，笑世人可笑啊。真的可笑之人呢、啊、世界上的人真的整天为名为利为财为钱、嗯、为感情啊，真的可笑的不得了、嗯、呜呼哀哉，这些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这个意思呀，听懂不啦？
哎，
好
啊，明白了师傅。哎呀，这是菩萨对我们世界贪，对钱财的贪求的叹息啊，师傅是这样吗？
贪还在贪呢，天天贪呢，哎呦，贪名贪利哦，不得了哦，贪财哦，一点点事情你争我斗，哎呦，哎
呀，哎，师傅，你看末法时期，有人追逐名利，尔虞我诈，为了钱财不择手段，一切向前看，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在这种五欲六尘中保持对这种钱财保持干净的本性呢？师傅，
看淡呀，放下呀，看破放下呀。对不对啊？你把钱，你把钱看成一张纸嘛就好了。嗯，
把钱看成一张纸，
啊、
嗯，
就是一张白纸呀、啊，有什么啦？印上去就是叫钱，不印上去不就一张纸吗？啊，对不对呀、
啊？哎，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师傅啊，
帮你们、
啊、就说，
帮你们上文言文课呢，这。
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